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461回。巨汉虽然说一动就躲开了其中两道剑光，但被最后一道金光的从腰间是一斩而断，一声惨呼，大片的银血从高空一洒而下。但是巨汉毕竟是大成存在呀，在这种对一个普通修炼者来说致命的一斩之下，上半截身躯当中却一道黑影一飞而出，一晃之下又化为了一个和巨汉面容一般无二的3-4尺高的小人。这小人就地一滚，就化为了一股黑风，将两截残躯一卷而入，滚滚向更远处飞遁而走了。
姓韩的，今日之后赐本座铭记在心，下一次定会回报此恩的。
远处天边隐隐传来了巨汉咬牙切齿的声音，下一次，哼，还是先看看你是不是能够逃过我灵虫追杀再说吧。三手巨猿体表紫金之光一闪，韩立重新恢复了原形，往远处天边扫了一眼，淡淡说了一句，话音刚落，他袖子一抖，顿时3朵金花一飞而出，迎风一丈过后，竟化为了3只丈许大的金色巨虫，体表遍布狰狞紫纹。这3只金色巨虫也不用韩立催促什么，只是呢在其头上一个盘旋，就一下子化为了3团金色流星般的激射而走，并顷刻之间破空不见了踪迹。猛一看上去，3只金色巨虫遁速啊，竟然丝毫不比先前远去的巨汉差到哪儿去。他们正是那3头伪世金虫王，与他们堪比合体后期的强大实力，外加几乎无法损害的身躯，和连大成修士都感到恐怖的可怕的耐力，对付已经身受重创的巨汉，自然是再好不过的对手了。韩立相信，就算巨汉真能够在3头伪虫王追杀之下逃掉，但是呢也绝对会是伤上加伤，没有办法在途中及时的修补受损的身躯。如此一来，巨汉最好的结果呢也是要回去静养数百年，这才有可能恢复原先的实力。而广场当中的人妖2族修炼者和其他1族使者，先前呢就已经被韩立这出人预料的大神通给震惊了，但是等再看到韩立化身巨猿，3下5除2的将夜叉族这位凶悍大成打了个落花流水，甚至于呢连肉身都被一斩两截的狼狈逃窜，所有的人一下子沸腾了。
韩前辈神通盖世，威震灵界，
无数人妖2族修炼者是大声的齐呼啊，脸上呢满是近似狂热的激动表情。韩立刚才轻描淡写的就击败了另外一位大成的表现，几乎让在场的所有人妖2族存在都相信，2族在灵界立足数十万年之久后，终于啊等来了一名足以带领2族走上强大的真正大成期强者。这怎么能不让2族之人为之兴奋和狂热呢？欢呼冲天而起，直接穿透了禁制，向整个的天渊城传播而去。天渊城中未能直接参加庆典的其他2族之人，虽然说还并不知道这山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在感染之下也不约而同的同样欢呼而起。一时之间整个天渊城尽是膜拜韩立之声啊，欢呼声动彻长空。广场上的其他参加庆典的1族使者却在震惊当中另外的都有一丝忌惮之色。 人族突然多出这般强大的大成修士，对附近其他几族来说是好是坏，可真的不好说呀。这些使者在忐忑不安当中几乎同时决定，回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以最快的速度呢将此事向族中汇报。韩立等四面八方的欢呼之声稍小了一些，微微一笑，单手一招，顿时虚空当中无数青丝往足下飞射而去，并一闪的融聚一团，再次化为了青蒙蒙的莲花，并徐徐的往塔顶上一落，悬浮不动了。
恶客已去，按照惯例，我会在接下来的七天七夜的时间之内持续不断地讲述无上大道，能够领悟多少就看诸位的机缘了。但和以前庆典不同，此次讲道会彻底开放，下面呢我会将禁制解除，任何人都可来上山听取。
韩立目光四下一扫，口中缓缓说道，声音并不大，但是顷刻之间就向四面八方轰隆隆的扩散而去，并直接透射山峰之外，在整个天渊城的上空回荡。整个天渊城的修炼者闻言之后都是一惊啊，但是马上狂喜的欢呼声再次起来了。无论屋中还是在街道上的修炼者，潮水一般的向三色飓风而去，甚至原本呢在传送阵处附近维持秩序的那些甲士也是惊喜交加的，同样加入到了人流当中。同一时间，韩立已经在青莲上盘膝坐下，从最低阶的炼气期开始徐徐地讲述起了自己的经验所得。广场的众多的修炼者，无论人族妖族还是异族之人，均都神情肃然地开始聆听了起来。一名大成存在的讲道，无论对哪一族人来说都是天大的机缘呐。哪怕是从原本根本不屑一顾的最低阶开始，也没有人会放过一句的。当韩立朗朗讲述声在虚空中回荡不已的时候，更多的修炼者已经涌入山峰，迅速地占据了广场四周的边缘，并很快地再也没有办法挤下任何一个人了。后面的人没有办法，只能在三色山峰各处山道和建筑开始聚集和滞留。数个时辰过后啊，三色飓风上半部密密麻麻的全都是人影，而更多的修炼者呢还在往山峰下半部分汇聚而去。但是无论身处何地之人呢，只要身处飓风之上，韩立讲道的声音就会立刻在耳边回荡而起。不少人呢原本还想往山峰更高处再走一些，但是当耳中讲道之声一起过后，就不由自主地停步不前，陷入到某种顿悟的状态当中。一天一夜过后，整座三色飓风所属的范围之内尽是密密麻麻的人影，所有的人呐，无论是笔直站立还是盘膝坐下，全都静静不语，只有韩立的声音呢从山峰之顶清晰地传出。七天七夜后，天空中忽然之间彩霞翻滚，阵阵花瓣之雨再次的从高空洒落而下，韩立的讲道之声一下子戛然而止。一些正听得如醉如痴的修炼者一惊啊，不少人当场从顿悟的境界当中回过神来，但是目光呢还大多仍有一丝茫然。过了片刻之后，韩立的话语声这才又淡淡的从众人的耳边响起，
多谢众位道友参加韩某大成之旅，但庆典到此结束，诸位都可下山了。
众多听到关键之处的修炼者闻听此话，虽然心中大为不舍，但是现在韩立在其他人的眼中啊，宛若神明一般，自然不敢有丝毫的违抗。所有的人恭敬地向山顶处一拜，就纷纷地退出了山峰。大成庆典到此，这才算真正的结束了。半日后，高空中一声轰鸣，三色飓风一个模糊，星空在虚空当中消失不见了。广场附近的一些仍在警戒的甲士恭恭敬敬地往高空一礼过后，这才整齐有序地离开。石达顶层的一座大厅当中，韩立啊已经坐在主位之上，在大厅两侧，七灵子海大少以及银化老者等几名天渊城的长老束手而立。在韩立门下弟子当中，白果儿赫然也在其中，并和看似年纪差不多的朱果儿并肩而立，面带笑容，犹如亲姐妹一般。白果儿在大成庆典前终于平安地赶回来了。这个时候的白果儿竟也有化神中期的修为，比海大少的修为啊还要稍高一筹。至于银发老者等天渊城的长老，和大成庆典前相比呢，在面对韩立的时候的恭敬之色，明显完全是发自了内心，再也没有任何敷衍之意。显然呢，韩立先前重创黑霄王的举动，让这一干合体修士彻底的心悦诚服，真正的敬畏有加。在大厅中间，李荣此女同样站在韩立前方，正恭敬地听韩立之言。
这么说，傲笑前辈和莫简离大人真的进入魔界，准备和其他各族大成一同相助魔族始祖们来解决魔界大劫了？
韩立眉头微皱地说道。
不错，不光是我们区域几族的大成全进入到魔界，就是灵界的不少超级大族呢，也同样派出了大成期强者插手此事了。也就因为如此，那些魔族在其他大成强者的威逼之下，才不得不放弃已经占据的灵族领地，将所有人全都撤出了灵界。
李荣躬身地回答。
所以作为代价，就是我们几族大成期必须随同那些超级大族大成一同进入魔界，来解决魔界大劫事情才行。毕竟若是魔界真的因为鸣虫之母而灭的话，下一个说不定可就是我们灵界了呀。
韩立叹了一口气说道。
前辈明鉴，若不如此的话，不但魔族不会退兵，其他大成强者也是不会答应的。
李荣呢有些无奈。
我说我们两族和影族夜叉族等之间的情形一触即发，却为什么始终还没有真正爆发大战？原来那些大成全都进入魔界了。夜叉族的黑霄王是夜叉族故意隐瞒下来的大成存在，哼，看来原本是了想留作杀手锏，突然对我们发难来用的。要不是我突然意外的进阶大成，我们两族恐怕还真的是有些麻烦呐。
韩立若有所思。
的确啊，要不是韩前辈突然成为大成，那普通的合体修士还真的是没有办法抵挡黑霄王。不过韩前辈在庆典大展神通之事一传回几族之后，想来再借这些异族主事之人几个胆子，也绝对不敢再对我族打什么主意了。
李荣嫣然一笑回答道。
那圣道长老会叫我过去，一来是商量应对其他各族，二来则是想让我去探查一下傲笑两位前辈的下落了。
韩立不动声色地问了一句。
圣道上诸位道友的确是有这个意思。
显然此女被韩立在庆典上施展的功法彻底征服了。 将自己知道的事情呢，全是知无不言的尽数吐了出来。
过一段时间你陪我去圣岛一趟吧，除了必须和圣岛上的道友商定一些事情之外，我还对岛上藏有秘术的天书阁，还有鼎鼎大名的混沌万灵榜也颇感一些兴趣。
韩立沉吟片刻，缓缓说道：是啊，晚辈一定会将前辈带到岛上去的。
李荣脸上一喜，不加思索地回答：
古道友，今后一段时间我门下弟子恐怕还要诸位多照看呢。
韩立回头冲古长老等人说道：
前辈放心，只要七灵子等道友在本城一日，晚辈就保证他们一日安然无恙。
银发老者一躬身肃然说，其他的几名合体长老同样的是连连称是。
好啊，我相信诸位道友的承诺，你们呢也不用太担心。月天嘛，这几天我会带他离开这里的，如此一来，将来也不会有人轻易的找天渊城的麻烦。
麒麟子、朱果儿，回头你们和我一同上路吧。
韩立一笑，回头吩咐了一声：
是前辈，遵命师尊。
朱果儿和麒麟子闻言呢，异口同声的答应道。下边的时间，韩立让古长老等天渊城的长老和海大少等弟子退出，其中最后离开的麒麟子传音了一声，麒麟子神色一凛，当即称是也离开了大殿。
韩立则静静地坐在大厅当中沉思了起来。
时间不长，门外的脚步之声再次传来，一个苗条的人影悄然现出，他一走进大厅当中就冲韩立深施一礼：
许天宇拜见前辈。
起来吧，我这次将你留下的缘由，想来许道友也应该明白几分吧。
韩立冲此女点了点头，口中问了一句：
前辈想问晚辈虚天鼎的事情吧？
许天宇不敢直视韩立，他低头回答道：
不错，我没记错，虚天鼎对你们许家来说可不是一般的宝物啊，怎么会突然之间把它当作贺礼送给韩某了？这其中必有些缘故吧。
韩立呢盯着此女问道：
前辈明鉴，晚辈侍奉冰魄先祖血魂之命，这才将虚天鼎当作贺礼奉给前辈的。
许千羽明显有些不安。
血魂？
冰魄道友的血魂分身已经回到许家了？
韩立心中一愣，但脸上丝毫异色未露。
正是，血魂前辈在半年前身负重伤忽然返回，但是刚一回到族中不久就立刻伤势发作昏迷不醒了。不过在此之前呢，血魂前辈却吩咐族中弟子将这只虚天鼎啊立刻给前辈送来，并希望前辈呢能带着此鼎到许家一趟。
许千羽不再有任何的迟疑，回答道：
哦，原来如此。那这么说，这冰魄道友先是知道我进阶大成之后才让你将此鼎给我送来的？
韩立沉吟了一下，忽然冷冷地问道。
的确是这样的，前辈。
许千羽老老实实地回答。
你们许家难道没有救治冰魄道友的血魂吗？
前辈，是这样的，许家诸多的长辈都用尽了各种的办法，可却实在是束手无策呀。
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过几天会去你们许家一趟的。
韩立点了点头说。
许千羽闻言自然大喜过望，连忙再深施一礼，是称谢不已。
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462回。
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462回。
三天之后，韩立带着银月、谢道人和白果儿、李荣四个人 离开了天渊城，直奔许氏家族而去。韩立早已经打听清楚，自从魔族退走之后，许家就重新返回了原先的家族驻地，所以先经过了几座城池的传送，并经过了短短半月路程之后，韩立一行人就来到了许家。报上名头之后，整个许家顿时沸腾了起来。不但许家家主许娇和许千羽是慌忙迎了出来，一干许家长老更是一个不落的紧跟而出。其中啊，赫然有曾经见过韩立的许岩、许火等人。看来许家在魔劫当中倒没损失多少实力。参见韩前辈，前辈能大驾光临，许家上下荣幸之至。许娇恭恭敬敬地冲韩立大礼参拜，其他一干长老也同样面带一丝兴奋，跟着施礼相见。若是说以前韩立以合体修士来的时候，许家还能以人族大族的身份保持自己的一分自傲，那如今在以大成修士出现的韩立面前，则真的只能是诚惶诚恐了，再也不敢流露任何可能招致韩立不快的神色出来。韩立等人被许家直接让进了许家用来招待贵宾的主殿大厅当中。韩立不客气的在主座落座，然后就对站在旁边的许家之主淡然的说道：我这一次为什么会来，你们应该很清楚的。虽然说有关血魄道友的事情我听许仙子说过一次了，但是现在呢，还想让许家再给我讲述一遍，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遗漏之处。晚辈遵命。血魄前辈应该是七个月前忽然回到许家的。许娇不敢怠慢，开始仔细地讲述了起来。韩立则凝神听着每一点细节之处。一盏茶的功夫过后，他等对方彻底的讲完了，这才有一些凝重的说：这么说，血魄道友除了让你们将虚天鼎给我送了之外，还说过只有我才可能把他救醒呢？是的，前辈，血魄身为先祖分身，虽然说修为呢只有炼虚左右，但是却因此身躯近似半虚半实之间，原本是极难受伤的。但是这一次血魄前辈却不知道遭了何种暗算，体表看似丝毫无损，但是浑身黑气透底，并一直陷入昏迷，实在是诡异的很。晚辈已经用尽了手段，却丝毫效果都没有，还望前辈能够看在冰魄先祖的面上出手相助。雪娇陪着小心的说道：听道友这么一说，我也对血魄道友昏迷的原因颇感兴趣，我先亲眼看看这血魄道友现在的情形再说吧。若是真的能够救治的话，韩某不会吝惜出手的。听到这儿，雪娇大喜，口中是连声称谢：多谢前辈大恩，晚辈这就给前辈领路。谢兄，你跟我过去看看吧。音乐、果儿、李道友，你们几个暂时留在这里。韩立点了一下头，却冲银月三个人一声吩咐。银月顺从的答应：好的，小妹就和果儿、李道友在这里暂时等候。至于李荣和白果儿，自然没有其他意见，点头称是。一干许家修士也早就注意到了银月等人的存在，因为这修为相差太远，除了说感到他们身上的气息同样深不可测之外，倒也没有办法看出真正的修为境界，心中暗暗吃惊下，对他们自然也是同样的恭敬异常，不敢有任何的怠慢之处。在留下数名妇人专门陪同银月、李荣等人之外，许娇带着其他长老却带着韩立和谢道人往许家进地而去。在许家最深处的一座地下石殿当中，韩立在许娇陪同下出现在了那里。大殿中心处，一只晶莹剔透的半透明的玉棺静静地放在那里，在金棺当中 一个白衣女子躺在其中，双目紧闭，身上隐约的有一层黑气缭绕，正是冰魄仙子当初分出的血魄化身。行列几步就走到了金棺面前，刚一接近帐许之内，立刻他就感觉到了前方传来的阵阵奇寒。韩立的目光在金棺上扫了一眼，丝毫异色没有的问了一句：
万年玄冰？
前辈慧眼如炬，这的确是万年玄冰棺，也只有此物才能减少血魄前辈身上气息持续的衰弱，所以晚辈才……
奇寒之力原本就对大部分伤势都有一定控制之效，在不知其真正症状的时候，将血魄道友放进万年玄冰棺中，倒也不是一种聪明的做法。
韩立点了点头，这个时候他的目光已经放到了金棺中白衣女子身上。这个时候的血魄不但双目紧闭，满脸黑气，眉宇之间更是多出了一团诡异的血纹，忽闪忽现，隐有血芒从肌肤当中透出。
韩立一看到血纹，神色微微一愣，似乎一下子联想起了什么，他眉头不禁一皱。
许娇见状连忙问道：
韩前辈，你看出这血魄前辈昏迷的原因了吗？
虽然说看出一点点了，但是还不能肯定，还需要再确认一下。
韩立不动声色，神念一晃而出，往金棺一照而去。片刻的功夫过后，韩立的神色一动，忽然之间一根手指往眉宇之间一点，一声轻响过后，一团黑气浮现而出，一灵就化为了一只漆黑的妖目。妖目一睁，一根精丝从中一喷而出，一闪即逝之下，竟然直接洞穿金棺之壁，没入到了白衣女子的身躯当中。下一刻，金丝一卷而回之后，前半截插着一只拇指大小的血红色怪虫。与此同时呢，白衣女子眉宇之间的血纹顷刻之间就消失不见了。此怪虫体骸酷似蜗牛，但是偏偏头生七八根长短不一的触须，并在一离开白衣女子身躯的瞬间就立刻疯狂地挥舞不定，看起来是十分的诡异。
这是什么呀？我等为什么从来没有在血魄前辈的身躯中发现过呢？
许家一干族人这个时候立刻目瞪口呆。你们以前无法发现是毫不奇怪的事情，这是一头血骨虫，原本就是无形无色，融于血液之中的，若不是我用神念化丝之术将其强行逼出，你们呀，恐怕永远没有办法发现他的踪迹的。韩立双目一眯，凝望着怪虫，口中平静地说道：
血骨虫，难道是骨虫的一种？不过此虫既然如此厉害，为何以前名不经传，晚辈等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呀？
许娇有些迟疑地问。此虫可并不是我们风源大陆能有的古虫，而是灵界三块大陆当中最神秘的血天大陆独有的一种奇虫，和你们所知的一般意义上的古虫可大不相同啊。
韩立淡淡地回答道。血天大陆？这怎么可能啊？
许娇和其他的许家长老闻言一阵骇然。我虽然说没有去过血天大陆，但是当年呢倒是曾经去另一块雷鸣大陆游历过一段时间，并从雷鸣大陆的一本典籍当中看过关于此虫的描述，绝对不会有错的。
韩立扫了扫许家众人，眉宇之间喷出的那根精丝忽然一动，就幻化出了无数丝影，将血色怪虫罩在其下，猛然一勒，扑哧一声，精丝一闪即逝，凭空消失，血色怪虫也一下子切割成无数碎片，爆裂而开，化为了点点血滴洒落一地。这血骨虫虽然说阴毒异常，即使合体修士中了此虫呢，也是极难驱除，但是
只要一被抽离身体之外的话，其实不堪一击的。韩立又冷笑着说了一句。许娇望了望金棺当中还没有任何动静的白衣女子，还是有些担心地说，
多谢前辈指点，那现在血魄前辈他
放心吧，现在血骨虫已经被驱虫，只要多休养一段时间就能自行清醒过来了，不过我恐怕没有办法等这么长时间了，算了吧，我再出手一次，让其先清醒过来一段时间再说。
韩立略微想了一下这般说道，接着他眉宇之间腰目一收，身形一个晃动就到了离金棺近在咫尺的地方，目光再在白衣女子艳丽的面容上一扫，一根手指忽然冲对方额头一点，顿时一道蕴含莫大灵力的青蒙蒙的光柱一喷而出，一闪即逝过后就没入到了白衣女子的身体之内，并在法诀一催之下迅速地走遍此女所有的经脉，将一些堵塞之处硬生生地一一打通。白衣女子一声腹痛的轻哼过后，黛眉一皱，徐徐地睁开了双目。
哈利目光一闪，另一根手指一弹，一道绿光飞射而出，一股药香一散而开之后，绿光准确无误地没入到了白衣女子微睁的樱口。
哈利见此微微一笑，当即一转身向殿门外走去，
让血魄道友静坐一刻钟，将丹药之力彻底化开之后就带他来见我吧。
是韩前辈。
许娇等人惊喜交加，谢道人目睹这一切却丝毫表情没有的跟着韩立也走出了殿门。一刻钟之后，在原先的许家主殿大厅当中，韩立呢终于见到了彻底清醒过来的白衣女子。
血魄道友现在感觉怎么样了？
韩立向白衣女子微微的笑道，血魄脸色异常的苍白，但是仍然能勉强一笑。
多亏了韩前辈刚才那颗补元丹，晚辈暂时应该无事。
补元丹虽然说弥补道友的小半精气，但是若想恢复如常，此后呢还是需要好好的休养一段时间。不过那血骨虫在我们风源大陆可是少见至极，道友为何会遭此暗算呢？
韩立颇感兴趣地问道。血魄叹了口气，
哎，韩前辈既然知道血骨虫，想必呢也应该知道此虫根本不是风源大陆所有的，我是在血天大陆遭人暗算这才中了血骨虫的，要不是我身躯特殊并用秘术强行压制住此虫，恐怕来不及返回家族当中的就化为一滩污血了。
怎么，道友果然去了血天大陆？
但是我听许家道友说当初不是打算去雷鸣大陆一趟的吗？这怎么又跑到血天去了？
血魄露出了一丝苦笑，当初我的确先去的是雷鸣大陆，但是没有想到等恢复了部分记忆之后却发现又不得不去血天大陆，也是我当初啊也没有想到的事情。
原来如此，但是据我所知，这血骨虫在血天大陆也是一等一的灵虫，并不是一般的修炼者可以掌握的，看来道友在血天大陆惹得麻烦不小啊。
韩立的话大有深意，白衣女子悠悠地说，
何止是麻烦不小，妾身这次可真的是九死一生，并在血天大陆着实结下了几个大敌，下次若再一个人踏上此大陆，我恐怕很难全身而退啊。
哦，听到有这口气还打算再回血天大陆吗？
韩立脸上笑容一脸，眉头微皱。血魄沉吟了片刻，这才无奈地说，
哎呀，不错，血天大陆是必须再去的，因为在妾身新的记忆当中，冰魄就是最后在血天大陆失踪的，我上次已经找了一些线索，但是要想真的将本体寻回的话，再去血天大陆之行那可是势在必行啊。
冰魄道友是在血天失踪的，这就难怪许家先前一点线索都没有了，不过 道友这一次将虚天鼎当作贺礼相赠，又是为什么呢？在没有真正的找回冰魄道友前，此鼎应该还是有大用处的吧。韩立倒是没有表现得太过震惊，一笑之后又问道。白衣女子听了这话，脸上却一阵异色闪过，忽然之间冲许家弟子吩咐了一声，你们先下去吧，我有极重要的事情需要单独和韩前辈密谈，有事情的话我自然会再召唤你们进来的。许娇等人互相看了一眼，不敢违背，答应了一声，纷纷退出了大殿。是前辈，晚辈等就先在外面等候了。韩前辈，这些道友是不是也……白衣女子的目光朝银月、李荣等身上一扫，有些迟疑的模样。看来血魄道友下面要讲的东西真的十分重要，好吧，银月啊，你们也回避一下吧。韩立沉吟一下，平静地吩咐了一声。银月、李荣等人自然没有异议，点了下头，也向殿门外走去。谢道人虽然一言不发，但面无表情地跟在其他人身后。这转眼之间，整间大殿就只剩下了韩立和白衣女子二人。怎么样，现在道友有什么隐秘之事，尽管可以说了吧？韩立望着对面女子似笑非笑，哎呀，让韩前辈见笑了，下面交谈的的确不宜有其他人在场，前辈是否想知道这虚天鼎被炼制出来的真正的作用？晚辈打算用此鼎秘密来和前辈做一次交易。白衣女子神色一正，
真正作用交易，
不错，晚辈可以保证前辈知道这个秘密后可以从中受益无穷。
哦，
这个秘密若真的像你所说的这样，和道友做一次交易自然不无不可，不过首先血魄道友还是先能说服我才行啊。
好吧，
我就知道韩道友对此绝对会有兴趣的。有关虚天鼎的真正来历，其实要从我在人界的时候一次机缘说起了。它其实是我根据一页金阙玉书记载，这才费尽了心机仿制出的一件宝物。真正的作用呢，可并不是用来斗法争斗的，而是一把钥匙。血魄目光闪动不已，徐徐讲述了起来。韩立一开始面带微笑，静静的听着，可是不久之后，脸上的神色渐渐凝重了起来，最后甚至于开始闪过了一丝震惊的表情出来。半日之后，韩立在许家众人恭送之下，终于离开了许家，并乘坐一艘白色巨舟向人族中心处飞驰而去。韩兄，血魄道友和你谈了什么事情，竟然这么长时间呢？银月有些诧异地问了一句。
没什么，只是和血魄道友做了一个约定而已。
韩立看了银月一眼，微笑地说道。银月眨巴眨巴眼睛，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。
约定？
哼，也可以勉强说是一桩交易吧。银月嫣然一笑，没有再继续追问。李荣虽然说同样的大感兴趣，但是自知啊没有办法和银月相比，识趣的没有多说一句话。倒是朱果儿没有多想的问道，韩前辈，许家已经去过了，下面我们要去什么地方呢？
下面当然是圣岛了。
李道友啊，下面需要你带一下路了。韩立冲李荣坦然说道，
前辈放心，晚辈一定会将前辈尽快的带到圣岛之上。
好啊，韩茂也希望早一日进入圣岛。
话音刚落，玉舟微微一颤过后，顿时在光芒闪动中顿速提升倍许，化为一道长虹破空而去，并转眼之间就不见了踪迹了。
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63回。